中信月刊2014年10月第53卷第10期总编号63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清洁的心，作者何正宗。虽然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我仍然不能够忘记这一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当年我们的小家庭还居住在宁波市南门地区一座老式的宅院里面，宅子里面住了6户人家，院子里面正面住的是老钱，他们和我们两家好好朋友。宅院大门外20厘米那里有个池塘，池水清清，干净凉爽。池塘四周栽种了30多棵杨柳树。平时我到池塘边洗衫，睇见小孩子喺池塘边嘻嘻哈哈咁喺度玩，就一概咁样赶佢哋，大声话：细蚊仔走开走开！年初一浸死咗一个仲唔够咩？你哋仲想加多一个啊？但是而家我每一次遇见嗰个多眨眼，我嘅心态就完全唔同啦。多眨眼叫做小星，系老钱家嘅独生子。上个月我哋两家人仲为咗双方嘅儿子打架嘅事大吵咗一场。双方嘅母亲都指责对方嘅儿子有错，并且用右手食指指住对方嘅鼻咁嚟辩驳不停。边个都唔肯让步。结果两个夫人不顾昔日的交情就反了面，亦都丢尽了风度，竟然互抓住对方的头发扭成一团。我们两个男人只有出来劝架，想不到劝架不单止不成功，后来反而因为一句话而争执起上来，双方都不肯让步，完全都是替自己的夫人加油添劲起来，直到磨拳擦掌，最后都是要靠邻居出来将我们四个人拉开，然后先结束了一场的战争，真是丢面了。从此朋友就变成了冤家，就好像人家说要好的朋友兄弟一旦反面就比冤家还要恨。从此我们家和老钱的家四个大人互不理睬，但是两个小蚊仔依然是时常欢喜在一起玩。刚刚闹完交的日子，我心里面日日都在咒诅，好叫他们行衰运。当我在池塘边看到多眨眼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想：天啊，将这个小蚊仔拖了下去池塘啦，等我享下眼福。真是一个恶毒的念头。随着时间的过去，心里面的怒火然后才渐渐平息下来。我开始在这里想，但愿发生一件又不失面子又能够得到对方谅解的事。我等待着，盼望着，祈求着，但愿上帝赐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我有时翻开圣经，读到上帝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4至15节。但是要放低面子和老钱和好，叫我好为难。有一日下午，我在池塘边洗衫，又同多眨眼相遇了。 哦，这个小蚊仔真是大胆，竟然敢爬上那棵向池塘面斜伸出去的柳枝，手里面拿着柳条左右开弓，大声地喝话，得而家，得而家，我不能够视若无睹。于是低声下气地劝他，小星，你乖，回落嚟啦，乖乖地，快啲回落嚟。他睇睇我，眨几下嗰只细眼，就闷声不响咁样沿住树干爬咗落嚟，闷声不响咁样走开咗。哦，冇几耐佢又爬上去远一啲嗰棵杨柳树上边啦。唉，算啦，我如果多讲佢几句，佢翻屋企一定会告我状，我一片好心，反而会俾人误会噶。记得嗰日两家人闹交嘅起因，唔系就系因为呢个细蚊仔引发嘅咩？正当我喺度低头冥想遐思嘅时候，耳边嘅小孩子嘅嬉闹声又传过嚟啦。我抬起头转身过去一睇，哎呀，我个仔，我个宝贝独生子东东，竟然同呢班咁嘅恩皮仔喺埋一齐，企喺嗰棵杨柳树下边，担起头欣赏多眨眼嘅精彩表演。小星，佢用两只手掹住嗰支树枝晃来晃去，喺度表演荡秋千。我立即走过去，大声咁样喝佢哋：东东，你系咪想俾人打？然后低声细语咁样对其他嘅细蚊仔话：小朋友，大家乖，唔好企喺池塘边，呢度唔安全啊，有危险啊，大家去第度玩啦。回家之后，我唞咗啖气，开始喺竹竿上边晾衫，但系思维依然停留喺池塘边嘅情景里边。我谂呢个多眨眼小星咁顽皮，迟早会出事嘅。假如头先佢真嘅跌咗落水，我会点做呢？万一我跳落水去救佢，一时摸唔到人，叫我如何做得最合宜呢？万一抢救唔到，老钱嘅夫妇就会喺极度悲痛里面产生误会，认为我系藉住救人嘅名义，乘机喺水里面浸死佢个仔。咁我有一百张口都讲唔清楚啦。嗰时边个能够证明我系清白嘅呢？我越谂越觉得呢件事好复杂。第啲细蚊仔跌咗落水，我必定会去救。唯独呢一个多眨眼小星，佢跌咗落水，我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先要考虑清楚自己系咪有绝对嘅把握。我晾好衫，已经好攰啦，就瞓喺张梳化上边闭目养神，迷迷糊糊咁样进入梦里边。忽然间，一声撕心裂肺嘅呼喊声将我从甜丝丝嘅梦境里面惊醒。救命啊，快啲嚟救命啊，有细蚊仔跌咗落水池里面啊。我一跃而起，冲出家门，自言自语咁话，呢个多眨眼果然不出我所料。但係我走咗十几步之后又猛然一惊，而家去救佢仲嚟唔嚟得切呢？我不知不觉脚步就慢咗落嚟，我嘅双脚停住咗，睇见左右冇人，就慌忙咁样走返屋企，心里面平平咁样乱跳。一群人闹哄哄乱糟糟咁样涌入长门，多眨眼小星嘅爹浑身湿淋淋咁样抱住一个落汤鸡嘅细蚊仔。哦，呢个系我个心肝宝贝。我慌忙咁样迎咗上去，对门个阿芳姐冲住我话：头先你一行开，你个仔东东又走返去池塘边度玩，哎呀，一眨眼之间小东东就跌咗落水啦。如果唔系小星个阿爹，我个天啊，我一把抢过心肝宝贝，我个仔喺我个怀里面乱撞，而我快要分揭过去嘅时候，我凭住气挣扎住企稳两只脚，深深咁样向多眨眼嘅阿爹 即是老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最后吐出一句话，我说你真是有一颗清洁的心。我的信仰历程，作者林李楚曾。我出生在中国南方汕头市近郊的一个小村，从小是接受无神论教育，相信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我同埋丈夫同埋两个十蚊仔移居香港，日头我就在工厂里面做工，晚上我就坚持学习英文同埋会计，星期日就要做家务、去街市，仲要辅导十蚊仔嘅功课。我实在系好忙，冇时间思考人生嘅意义同埋目标。直到1996年，我中学最要好嘅同学小叶，佢嚟香港探亲，见咗面佢就话：到咗我哋呢个年纪，人死后灵魂去咗边度？我话：人死咗咪一了百了咯，灰飞烟灭嘛。佢回答话：唔系，人有灵魂噶，死后灵魂有啲去咗天堂，有啲去咗地狱。跟住佢解释，信耶稣的人是会上天堂，不信的人就要落地狱。我听不明白，亦都不放在心上边。1997年初，我移民澳洲悉尼，同啲仔女团聚。两年后，小叶佢又嚟澳洲旅行，在我屋企住咗一个星期。期间好多次同我哋分享耶稣基督嘅大爱。他劝我们要信耶稣得永生。当时我丈夫亦都在场，他在中国长期受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的教育，他不断地跟他争辩。尤其是当小叶谈到人人都有罪，要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丈夫听了之后很不服气，他说：我不偷不抢，不骗人，不害人，我有什么罪啊？我连警察局都没入过，为什么要去入地狱啊？小叶很耐心温柔地解释什么是上帝眼里面的罪，但是我仍然是听不明，一点都没有感动要认识上帝。再过了几年，2002年，我和丈夫回国探亲。有一晚，我同十几个好同学一起去唱卡拉 OK， 小叶冇出现，我打电话俾佢，佢个仔话佢得咗急性嘅肺炎，住咗入医院。第二日我即刻赶去医院睇佢，佢已经退咗烧，但系身上边仍然插住好多嘅喉管，佢声音好微弱，倾咗两句之后，他就再对我说：你要来信耶稣啊，这个真是叫我好感动，觉得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病，反而总是关心我的灵魂是不是得救。我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天上有一位神在暗中帮助我，将我们一家平安地带去香港，十几年之后又将我们顺利地带到澳洲悉尼定居。佢听到之后即刻就话：咁就系上帝咯，上帝爱世人，当你仲未认识佢，佢就一直喺你嘅身边帮助你。我答应翻去悉尼之后揾一间教会去认识呢一位上帝。第二日我再到医院睇佢，佢已经约好一位牧师嚟为我祷告。牧师送俾我一本圣经，
问明我在悉尼的联络电话。
后来我回了悉尼，牧师的亲戚就来看我，又送给我两本属灵的书籍，介绍我到附近一间华人的教会。由2003年元旦开始，我每个星期日都到教会聚会，听牧师讲解圣经。慢慢我就明白了 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不是无端端自己生出来的，亦都不是撞出来的。人亦都是上帝所创造，
不是由猿猴变成的。
人类因为始祖亚当犯了罪，从此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上帝是公义的，恨恶罪，
但他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然而他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叫凡信靠他的人的罪得到赦免，得着永生。2004年初，我父亲患肺气肿，卧床两三个月都不能够起身，在医院住了个几月，用尽各种的药物，病情仍然是不见到好转。医生都束手无策，叫他回家调养。那时我和丈夫回国探望他，他已经是85岁的高龄，见到我们很高兴，但是久病的身体很衰弱，没气力讲多几句说话，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小玉来看我的父亲，恳切地为他祷告，祈求天父怜悯医治。祷告之后，他问我父亲：伯伯，你信不信耶稣啊？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爸爸说：我相信。他再问：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求耶稣赦免你的罪啊？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小叶十分高兴，约了牧师第二日来为我爸爸祷告。但是当我将爸爸想信耶稣的消息话给三个弟弟和弟父听的时候，想不到他们都不同意。其中一位弟父说：村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拜上帝，大家都是照住老传统来拜祖先，你们怎可以趁住爸爸病得昏昏迷迷，神志不清，就改变他的信仰呢？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如果不理他们，又会跟他们的关系搞僵了，我左右为难，不知怎样算。然而上帝是帮助我解开了这个结。有一位朋友来看我，交谈之中明白我心里的为难，他是一位能言善道的人。刚刚那时我的弟父也来看我爸爸，朋友就向他解释说：信耶稣没什么不好的，况且老人家想信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事，你们如果孝顺就应该顺从他。我弟父听了之后有所触动，晚上我弟弟打电话来说他们不再反对了，爸爸想信什么就让他自己信好了。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听，他的面上面泛起甜蜜欣喜的笑容，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小孩终于找到屋企，回到父母的怀里面。原来爸爸年轻的时候在新加坡住过9年，有基督徒向他传过福音，他觉得那些人很有爱心，乐于助人，只是当时星期日都要上班做工，没有机会去教会认识上帝。几十年过了，当年的一粒福音种子终于在他心里面发芽开花结果。当他快要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心灵难免彷徨惆怅，充满了恐惧。小叶的祷告唤醒了他沉睡的灵魂，所以当小叶问他信不信耶稣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即刻回答：我信。4月中，牧师为爸爸施洗，爸爸勉强坐起身来，我丈夫在后面托住他。爸爸信主之后，神迹发生了。以前他病重的时候，夜晚时常有幻觉，看见窗外边有贼，
有黑影伸个头入嚟，佢好惊，事上瞓唔到。我丈夫话俾佢听，而家你信咗耶稣，唔使惊啦，求主帮助你将嗰啲贼同埋小偷通通赶走啦。果然，此后佢晚晚藉住简单嘅祷告，心里边有平安，一觉瞓到天光。上帝彰显佢嘅大能，医治咗爸爸严重嘅肺气肿。我哋啱啱嚟嘅时候，佢每日要食十几粒药片，每一个礼拜呼吸都用咗一大桶嘅氧气。信耶稣之后，爸爸嘅病情逐渐好转，所用嘅药片数量同埋吸氧气嘅时间都逐日咁样减少。一个月之后，竟然完全都系免除晒啦。以前因为长期卧病，小腿上面有黑色嘅淤血，而家亦都逐渐消除，每餐饭量亦都逐渐增加，慢慢地佢就可以自己坐起身，后来亦都可以落床，扶住佢仲可以走到客厅坐下。呢一切发生只系在短短嘅一个月嘅时间里面，同信耶稣之前奄奄一息有天壤之别。看到爸爸的身体奇迹地迅速地康复，我深信是上帝施恩怜悯亲手医治。众亲戚朋友邻居都积极称奇，我妹妹和妹夫亦都决志信主。七月份他们在教会里面受洗，我丈夫因为同我一起服侍爸爸，亲眼看到奇妙的神迹，佢横梗嘅心逐渐软化。佢对我话：等到翻去悉尼之后，我就去教会听牧师讲道，好了解基督教嘅内容，探索上帝耶稣嘅道理。翻到悉尼之后，丈夫果然每星期日同我一齐去教会听牧师讲道。佢改变咗以前对福音一味抗拒嘅顽固心态，愿意安静用心聆听思考。上帝藉住佢嘅话打开佢心窍，令到佢茅塞顿开，终于明白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行为固然系罪，但系贪婪、欺诈、仇恨、愤怒、苦毒亦都系罪，甚至好似自私、嫉妒、讲大话、骄傲等亦都系罪。因为上帝的标准比人的标准高，上帝不单止是看人实际的行为，还监察人的心思意念。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宝血的救赎，于是报名上主日学课，参加信仰探索班，再上洗礼班和会友班。在2004年圣诞节，我同埋丈夫一齐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嘅名下。受洗之后，我哋更加认真阅读圣经，不断参加各种成人主日学嘅课程，藉住圣灵嘅指引同埋老师嘅讲解，心窍渐渐开通，明白真理。上帝用佢嘅话洁净我哋嘅思想言行，令到我们对变成为新人，从此我们走上一条蒙福亦都是与神同行的路。上帝安排了很多属灵的长辈栽培我。2007年他带领我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英文查经团契，追求灵命成长，明白活着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生命。我开始在教会学习带领长者查经，经常去探访病弱的主内肢体，为他们祷告，用上帝的话语安慰鼓励他们。2009年上帝亦都感动我到医院去做义工，探访患癌症的同胞，同他们分享耶稣的爱。同年他又带我到住在附近的两间华人安老院做义工，与长者一起唱福音诗歌和查考圣经等等。在侍奉上帝的过程里面， 佢帮助咗我破碎自私嘅老我，俾我注入咗关爱、怜悯、喜乐等新嘅元素。我由胆怯、内向变成乐于与人交谈，喺帮助人嘅时候，我亦都得到平安、健康、喜乐。我知道自己嘅软弱，所以学习凡事信靠交托上帝。上帝是信实的，当我将困难交给他，他就帮助我解决。有阵时他亦都让我学习忍耐。我明白，当我将一生交在主的手里面，信服他，凡事讨他的喜悦，他就赐我丰盛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面对死亡，作者杨宾立。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之后会怎样？这个问题令到很多人彷徨，因为凭着人有限的经验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只是知道活人早晚有一日都会死，不知道有几多人为此而叹息。不理你活得花样如何，精不精彩，人生的终点却是殓房、火葬场、骨灰盒、墓地、尘土，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这一些，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人为此而哀叹，却是在痛哭流涕之后依然两眼茫茫。亲人故去，下一个会是哪个呢？生了病不紧要啊嘛，千万要注意身体啊，食好啲啦，休息多啲啦，多啲锻炼啦，盼望喺今生活到八九十岁。寿比南山，然后寿终正寝，福禄寿喜财一样不缺。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恐怖嘅事就嚟咗啦，疾病、车祸、航班失事、轮船沉没、地震、泥石流、火灾、水灾、风灾、爆炸、凶杀等等。死亡就是一个恶魔，可能随时来到，让所有的生活突然间而停止。生不能够为死带来意义，相反，死亡却是将生活看似有意义的事都消解了。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犯罪以后的结果。当初上帝创造的人类住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本来可以不用死，但是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创造主的命令，吃了分辨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从此劳苦受烦和死亡就临到世人。这个是人类死亡原因的真相。谁能够不死呢？过去的人生不时让我看见死亡的阴影从身边闪过。我二哥39岁的时候，有一日他发觉自己上楼梯好累，气罗气喘，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叫人目瞪口呆，
原来是肺癌的晚期。二哥住院一个多月就仓促这样离世，撇下了二嫂和刚刚满了13岁的女儿。那时我从外地赶返家中，在二哥临终的病床上向他传福音。他不置可否，骨肉兄弟永远分离，
内心无限酸楚。
在我10几岁上初中的时候，我阿姨病死了，大概都不到50岁。若干年之后，阿姨个仔老三为佢上坟烧纸，唔知点解个脑就突然间乱咗，佢竟然爬咗上去电线杆，
好似见咗鬼咁，就俾电死咗。相隔二十几年，母子死喺同一日。有啲人嘅人生睇上嚟系挺风光嘅，但喺死亡嘅面前，同样系冇盼望。去年我三楼嘅邻居老杨病逝，啱啱六十出头。佢生前系一个局长，烟抽得好厉害。我曾经向佢传过福音，佢死前冇几耐，一次喺云吞面档上边同佢面对面相遇，我睇见佢嘅面色唔系几好，就邀请佢去参加教会。佢面无表情咁，冇咩反应。点知冇几多日，楼下就摆满咗花圈，系送俾佢嘅。亦都喺去年，我参加咗一个弟兄嘅葬礼，死因亦都系疾病，只有四十几岁。按照基督教嘅仪式嚟送佢，由我讲道。我话圣徒之死极为宝贵，因为离世嘅时候系真切咁样见证所信嘅时候，灵魂与主耶稣同在，去到乐园，好得无比。地上嘅一切劳苦都终结咗，信耶稣有永生呢、这个朴实嘅信息，唔系喺今生发财致富嘅秘方，而系破解死亡嘅福音。我曾经遇过一个四十出头有残疾嘅男子，佢听到我讲福音之后，不停咁样话自己系信佛，佢唔信耶稣，佢反而问我：你搵几多钱啊？言外之意就是我信耶稣亦都无法子致富。这个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信仰逻辑。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就是以财为本位，工作经商不用说都是为了赚钱，就算是升官求学，信仰亦都是为了钱的图。某个庙宇香火鼎盛，某个大仙被供奉，咁都系肯定佢系有求必应。长期以来，算命风水兴旺，亦都系呢一个原因。中国人嘅心转来转去，信呢样信嗰样，最后嘅落脚点都系今生嘅福分。作家黄小波相信，每一个人看到嘅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他以写作为生命，然而他四十五岁就撒手人寰。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是了无下文。范仲淹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动了一千年以来的中国人。他死了之后，亦都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圣人。凡事的天下依然是眼前的天下。企业家黄石，他喜欢登山，他坦然地面对登山的危险，但是不登山是不是会不死呢？对当下的生死似乎有一种超然的态度，然而他们无法为死亡提供答案，自己亦都超越不到生死。基督徒相信生命并非人死如灯灭，离开肉体，灵魂有不同的去处，有些去上天堂，有些去落地狱。如果上天堂，今生短暂的苦难又算得乜嘢呢？如果落地狱，今生一时嘅功名富贵亦都不值一提。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句经文记载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人无法承受上帝嘅审判，需要主耶稣基督嘅救恩。耶稣降生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死。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记载在约翰福音 12:32，佢要用自己嘅死为世人赎罪，叫一切信佢嘅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保罗清楚耶稣基督死亡嘅意义，佢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清义。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3:23-25。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至高至尊，却是降卑成人，饱受羞辱，
被人唾骂鞭打，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罪会导致死亡，上帝却是通过耶稣的死赦免人的罪，为人类预备了拯救的方法。这个就是上帝的爱，这样的大爱超越了今生和物质，是人类头脑难以测度的，却是真实的。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1:25-26。他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记载在约翰福音14:6。信了主耶稣，就对死亡不再恐惧，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
视频假作真时，真亦真。作者钱志群。
假的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模仿真，甚至模仿到真假难分。我曾经在国内一个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政府部门做过事，由假酒、假烟、假名牌、假衣物、假军人高干、假和尚尼姑、假名画、假瓷器到假钞票，假无处不在，五花八门，防不胜防，屡禁不止。而且制造假的东西亦都是与时并进，你越打它就越发改得逼真。我们从圣经里面还知道另外一种假，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近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3:5-6、21:23。新约圣经27卷，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其余26卷都提到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主的预见越来越兑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在主耶稣快再来的时候，异端错谬更是重生，有些甚至是十分嚣张，对人的心灵、身体以及家庭造成很大的危害。试举报章一个例，今年5月28日，全能神、 多名嘅教徒喺山东招远市嘅一家麦当劳餐厅里边，对周围嘅食客以有缘嘅名义逐个问人攞电话号码。当有一个女子拒绝佢嘅时候，佢哋六个人居然出手嚟打佢，甚至系打到佢死。甚至警察嚟咗都冇停手嘅意思。全能神又称为东方闪电，好多年以嚟发生喺中国好多地方，好多嘅自杀、他杀等嘅刑事案件都同呢一个教派有关。随住福音广传，唔会善罢甘休嘅魔鬼撒旦施展多种嘅诡计引诱、欺骗、迷惑人们，掉入佢嘅错谬嘅泥渊里边。假冒基督嘅异端唔只有全能神，喺中国农村唔少嘅地方更系名目繁多。唔净止喺中国，其他国家亦都为数不少。因为鱼目混珠、真假难分嘅呢啲异端嘅存在，好多人喺福音临到嘅时候都敬而远之，唯恐受骗上当。名著《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说话咁样讲：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个只是因为人的眼里面分不出真假，并不是假的能够令到真的亦都变成了假。要记住一点，假的总是在这里复制真的。哪怕是复制得再好再多，不理它模仿到什么的程度，假的终归是假，都是会有一个真的原本存在。我们不能够因热废食，放弃了对永恒生命的追求。对于种种以假乱真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够辨别出假基督、假先知呢？唯一的指南就是圣经。真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具有神人两性，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向门徒等人显现了四十日之后就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来代求，将来他还要再来审判世人。那些假基督谁曾经上过十字架呢？谁从死里复活显现过呢？谁又在人的眼前升到高天？虽然他们会假扮宣称自己是第二次再来的基督，但是真基督耶稣告诉我们听，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句说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7节。真基督再来不是好像第一次这样来的时候是道成了人肉身的样式。那时他们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是指地上的万族，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马可福音13章26至27节。我们除了用圣经鉴别他们的出身和能力，我们还可以鉴别他们的行为的果子。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十五至到十七节，真基督从不强迫我哋信佢，而系劝我哋真心悔改，唔系谋财谋色，并且伤害人，而系让我哋去爱嗰啲唔可爱嘅人，甚至要爱人如己。但系假基督、假先知佢哋，时常利用邪灵附身操纵人嘅身体，利用人求健康、长寿、避祸等求福嘅心理，用捏造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呢句说话就系记载喺彼得后书二章三节。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嘅嗰一日，假基督必受审判同埋刑罚。如果将功夫放喺假币上边，假币就层出不穷，研究不完。有啲金融技术嘅学校，俾啲学生喺三年里边专门喺研究真钱上边下功夫，最后学生睇到各样嘅假钞，一摸一睇就能够识别。真神基督唯有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依句说话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现假神、假基督却是各式各样。如果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真基督，真基督就会差派圣灵进驻在你的心里面，帮助你有越来越好的属灵分辨力和敏锐感。晓君信箱，孤寂的十四岁。亲爱的晓君，我今年十四岁，信主耶稣已经有两年，我愿意成为一名合格的基督徒，但是总是事与愿违，而且在属天的道路上面，我找不到一位和我互相扶持的朋友。我的父母已经受洗，但是行事为人不似一个基督徒，他们在家时常争吵，我曾经邀请他们同我一起灵修，但是他们以工作忙为理由推了我，我同他们之间的沟通不多，不能够同他们倾到我的想法，他们亦都不能够做我属灵的导师。我的家人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人都未曾认识主耶稣。我愿意，但是我没勇气向他们宣讲耶稣，因此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主将我们比作是光，要发光照亮一家人，但是我却是没做到。在班里面信主的同学只有两位，而另外一个却是一个很调皮、很喜欢捣蛋的男仔。当同学老师知道我是基督徒之后，就议论纷纷，令到我不能够不掩饰。我是不是太细胆呢？还好我找到教会，从此开始参加礼拜和团契的聚会。但是我发现我在教会里面好难融入其中，可能是因为年龄或者灵命的缘故，亦或是因为教会将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而我父母是不经常参加活动，我在教会里面亦都好难找到知心的朋友。晓君，我不想再作天路上面的独行者，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位和我互相扶持的姊妹，我亦都深深地希望我的灵命能够长进。 LS PS， 请为我推荐几本关于信仰的书籍或者杂志，谢谢。亲爱的 LS， 我好欣赏你年纪轻轻就有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个是好不容易，因为在今日的世界里面是充斥着各种的诱惑和谬论，将人领向灭亡，而你能够逆流而上， 不跟着大家走，愿意为上帝发光，照亮家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现在你的问题是孤单，没有知己的朋友，觉得父母不能够作你属灵的导师，同时亦都觉得自己不能够照亮一家人，又感到难以融入教会的生活。以下是我一些的建议，供你参考。一、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规律。你今年14岁，信耶稣有两年，毫无疑问，你正处于一个成长期，就好似一株的幼苗，虽然有崇高的理想，如果希望结出甜美的果子供人解渴，长出浓密的树荫供烈日下劳苦做工的人歇息纳凉，甚至是提供优质的木材给人们制造家具。但是这一棵幼苗发觉，无论它怎样努力，总是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它是一株幼苗，它需要时间成长，这个是上帝所设定的规律。成长是需要时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这段的经文记载在传道书3章1至11节。我相信你听过压苗助长这句成语，那为什么不能够压苗助长呢？因为幼苗是需要时间生长，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是上帝所定规的成长指数，不是人心急如焚所能够改变的。植物各有他们生长的时间，人类何尝不是一样呢？所以不要灰心，反而要把握机会，学习忍耐，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在成长的时期，你最需要做的不是修成，而是学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以为趁着年少充满激情的时代赶快出来做一番大事，这种的想法不合乎上帝的规律。你不信？请观察人类所有能够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技能，无论是花式溜冰、足球、篮球、骑马、弹琴等等，甚至田径、马拉松，如果要做到有水准，哪一样东西是不需要学习、不需要锻炼的呢？但是对于怎样处理更复杂、更无法掌控的人际关系，好似怎样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雇主、好员工等，好多人偏偏以为不必学习，自然就会识噶啦。结果点？一半的婚姻都是以离婚收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随处可见，社会一片混乱，问题重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学习的日子尚浅，成长需要时间，智慧需要一点一点地累积，这个就是上帝所定的规律。起码我从来信可以看到你需要学习怎样接受挫折，怎样改善和父母的关系，怎样结交朋友，怎样对人对己应抱持住恰当的期望，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怎样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等等，还有很多我们都是需要不停地学习。就好似使徒保罗所讲，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段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假如你天天学习，不断向前迈进，我敢保证，假以时日，你必定好似一棵健康的树苗，一天天长大，生命逐渐丰盛起来。二，参加青少年团契，成为一个值得结交的朋友。你说好难融入教会，没有知心的好朋友，不知道你的教会是不是以成年人居多，有没有适合你的青少年团契呢？能不能够请牧师介绍呢？如果有，就积极参加，在其中学习真理，学习侍奉，学习关怀别人，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好像不自私自利，不自我中心，学习聆听，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嫉妒，不自夸，不作害羞的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能够体恤和苦咒某方面条件不好似你这样的人。待人要有恩慈，有怜悯的心肠，能够尊重人，落座，可靠，诚实，诚恳，友善，不搬弄是非，多讲一些正面鼓励和感谢的说话。要有这样一个人，你都乐意同佢结交，系咪？咁你自己就要成为一个咁样嘅人，咁就唔会惊话冇朋友啦。其次系要主动伸出你友谊之手，唔好淨系坐喺度等人嚟对你施舍友谊。朋友唔系从天上面跌落嚟嘅，因为上帝愿意我哋学习主动去爱人，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亦都愿意睇到我哋喺呢一个过程里面成为有各样美德嘅人。
三，学习欣赏和感激你的父母。你话你嘅父母亲唔似一个基督徒，时常争吵，唔肯同你一齐灵修，唔能够成为你属灵嘅导师。我了解你嘅感受。因为我们的父母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罪人同罪人天天近距离接触，当然有摩擦，当然会看到对方有哪一些软弱，但是我们的父母仍然是爱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有爱就有包容。请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上帝的爱亦都是这样，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但愿上帝将这一份属天的爱放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要诀之一就是不要要求过高。主耶稣说，不要只是看到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还有要不断饶恕，所以不要再数算你父母的不是了，要为他们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有慧眼，看到他们的长处，记得他们的恩情，这样你就能够衷心地感激他们，孝敬他们。你不是想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吗？等我告诉你听啦，当你遵行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你就不仅只是合格，而是优秀的基督徒了。另外，你说你和父母不容易沟通，他们不能够做你属灵的导师，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因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一般的父母都不懂得怎样和青少年沟通。但是你不妨这样想下，我在这一方面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
是不是应该调整我对父母的期望呢？不要期望他们是万能，胜任晒所有的角色。我敢保证，将来即或你能够遇到一个100%满意的熟灵导师，他亦都不是万能，不能够好像父母那样全心全意爱你，同埋无条件咁样抚养你，系咪？人都系有限，父母系父母，属灵导师系属灵导师，能够身兼两职嘅唔多，所以上帝喺我哋嘅身边安排咗好多唔同嘅人，担任唔同嘅角色，俾我哋有唔同嘅爱护同埋造就。所以唔好再数算你父母嘅不是啦。要学习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欣赏他们，感谢他们，孝敬他们，了解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样你就必定成为一个更有见证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也都可以感化你的父母。请参看本刊629期黄月的文章。传福音不是只是靠把口，你的好行为、对人的爱心、对上帝的信心和信服，以及良好的品格，都能够影响别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12节。四、维持每日灵修的习惯。虽然父母不答应同你一起灵修，你亦都唔使失望。要自己培养每日灵修的好习惯，透过读圣经、默想，让上帝对你说话，指示你走当行的路，教导你做个爱主爱人的人。除了读圣经之外，还可以读一些辅助灵修的书籍，好似《荒漠甘泉》，未来要增强你对经文的了解和应用。不要忽略祷告，这个是你向天父倾心吐意的时间。当将你的事交托上帝，他明白，他必定垂听，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成全你。不要说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要看正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4至7节。五、坚持参加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参考希伯来书10章25节。过去你已经经常参加聚会，纵然暂时不能够融入教会，亦都唔好放弃，因为一旦停止聚会，以后就会变成咗习惯。我哋系需要上帝嘅话，佢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请参考诗篇119篇105节。除咗自己读圣经，我哋仲需要接受牧师或者其他属灵长辈嘅教导，听弟兄姊妹嘅分享，从中得着提醒和劝勉，更明白真理，更认识上帝的旨意。同时我们都需要有同走天路的朋友，教会是属灵的家，我们需要同弟兄姊妹切磋，彼此分担提醒，实践相爱和饶恕的真理。最后送你一段我好喜爱的经文，愿意成为你的鼓励。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 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记载在以赛亚书40:28-31。不要说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神蚊仔。现在你还未曾达到理想，是因为你仍然在成长之中，你要忍耐，天天朝着主耶稣的方向向前迈进，你一定会成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欢迎来信。关于属灵书籍方面，建议你先看基督徒的传记，参考他们怎样在生活上应用真理。中信的网站上有很多生活的见证和教导的文章，欢迎你浏览阅读。但愿上帝赐你一位同走天路的好友，彼此扶持，互相劝勉。晓君。地球生命的多重保护，作者李立仁，翻译黄俊东。随着科学的深入了解，我们越来越发现地球生命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刚刚好的环境。不但我们的地球必须位于太阳系中一个狭小的所谓可居住区，即是说温度不能够太高，亦都不能够太低。太阳系亦都必须位于银河系中的可居住区。如果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太远，我们就会缺乏很多重的元素。如果距离银河系中心太近，我们位于太阳系的环境就会变得非常恶劣。太阳提供给我们的热能和光线，但是生产太阳能的核聚变反应亦都同时产生大量的对生命有害的辐射线，同埋充满电离子的太阳风，这些都会损害生物、细胞和染色体。如果太阳风的电离子能够到达地面，陆地的生物和空中的飞鸟就不可能存在了。为了保护地球上面的生命，地球的大气层已经将所有的能量大于紫外线的光和电磁辐射线吸收。另外，地球的磁场令到太阳风和高能带电粒子偏离，不容易到达地球的表面，同时亦都保护了地球的大气层，不被太阳风吹走。例如邻近我们的火星 Mars， 因为缺乏火星磁场，大气层就被太阳风带走了。火星目前大气层的厚度只有地球的1%，即是1%，表面的水分亦都被吹走了。我们的地球的磁场和大气层都是绝对不能够缺乏的。现在我们又知道银河系是一个圆盘状旋转的星系，而且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黑洞，黑洞的中心和附近的星体都是极端强烈的放射源。我们的太阳系位于靠近银河系圆盘距离中心1/3半径的地方。首先，从这个银河系黑洞发出最强烈的辐射是沿着垂直于圆盘方向，从而是没有朝着我们太阳系的方向。但是亦都有不少能量超过地球的磁场可以偏离的带电粒子，从银河系内外的星体出发，直接到达地面， 而家呢一种所谓嘅高能宇宙射线，数目唔系好多，不致伤害太多嘅生物。奇妙嘅系喺2013年9月12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即是 NASA， 宣布喺2012年8月25日，旅行者一号探测器 Voyager 1到达距离太阳120个天文单位嘅地方。一个天文单位就系一个从地球到太阳嘅距离。探测到等离子气体嘅密度突然间增加，等离子气体层形成系一个称为太阳梢 （helioshaft）。helioshaft 嘅滞留区，磁场强度加倍，而太阳梢以外嘅太阳风嘅速度减弱到零。2013年5月，距离121个天文单位以外嘅地方，旅行者一号探测到嘅宇宙线突然增强咗100倍。显示佢已经离开咗太阳气层嘅边缘，就系 heliopause（helio-pause）。原来我哋太阳系嘅外围系俾一个半径为121倍地球到太阳距离嘅离子球所包围，令到从外太空嚟对生物有害嘅宇宙射线减弱100倍。这个离子球又在距离太阳113到121天文单位的空间，太阳风和磁力线不再向外扩张时所形成的。旅行者一号在1977年9月5日离开地球，1979年经过木星，1980年经过土星，35年之后才发现这个太阳梢。庆幸的是，旅行者一号的核子电源仍然工作，向地球发出的电信号现在需要17小时，然后才可以传回地球。这个在极遥远外太空的电子保护球是看不见，亦都系无法从地球可以探测到嘅。旅行者一号去年由1836亿公里外传翻嚟嘅呢一项新资料，实在系一个出人意料嘅发现。如果太阳系冇咗咁样一个太阳梢，到达地球表面嘅高能大宇宙射线数量就会比而家高出100倍。会大量损伤生物细胞，特别是极重要的染色体。现时到达地面的高能宇宙射线只是原来的1%，即是1%。我们地球生命得到了多重的出人意料的保护，我们还能够讲些什么呢？对科学的理解越多，我们越能够欣赏到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是何等的奇妙，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记载在诗篇19篇第1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记载在罗马书1章第20节。作者简介：李立仁是物理学博士，40多年来在大学和工业界从事放射物理学和医学影像的开发研究，目前取得34项美国专利。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 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然后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到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现在我是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随想信心，作者方华。一位信徒在教堂里面祈祷，不幸附近山洪暴发，一下子水就涌了入来。这个时候村里面的救生员撑着餐板经过，马上招呼他上来。信徒说，上帝会拯救我的，你去救其他人吧。于是救生员就离开了他去救其他的人。水位很快脆就到了腰间。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艇经过，上面的人呼喊着叫他游水过来逃命。信徒却坚持这样说，上帝会来救我的。水渐渐浸到他心口，这个时候他听到直升机的声音，还垂了一条绳下来要他抓住他，但是他没有抓住条绳，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心，上帝一定会来拯救他。洪水来得很急，没几耐，啲水就将成条村淹没了，这个人亦都浸死了。他去到天堂见到上帝，他好嬲咁样话，我对你咁有信心，点解你唔救我啊？上帝回答他话，唔通你唔知道我先后派咗三批人嚟救你咩？有人向一个人讲述福音，那个人话，你唔好再对我讲埋晒呢啲虚无缥缈嘅事啦，你将耶稣拎嚟俾我睇，我就信你。仿佛上帝就是我们袋里面的公仔。这个人不相信，但是他和上面所提及那个很相信上帝的信徒其实有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规限着上帝的可能。有一位患重病的朋友最近对我说，我很想听到上帝的声音，如果他告诉我听，我会好返就好了。我问，那你相信他会不会叫你好返呢？他若有所思这样说，之前我进行化疗到了一半的时候，觉得好痛，我向上帝祷告，好奇怪，几分钟之内就不再觉得痛了，而且其后亦都没有再感到痛楚。我想他听了我的祈祷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才放心呢？他说，或者因为我听闻有些信徒说可以听到上帝对他们讲说话啦。人都是喜欢追求超自然的事物，不过往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啫。圣经有一个例子讲到真正的信心是怎样的。有一次耶稣到了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位罗马的官员，他心爱的仆人病得很厉害。当他听到大名鼎鼎的耶稣来了，他就托人去请求耶稣医好他的仆人。虽然他是外族人，但是因为他向来都善待的犹太人，于是有几位犹太的长老就为他向耶稣提出请求，耶稣答应了。
就起行走向官员的屋企。大概有人向他报信，他马上又托人来对耶稣说，岂敢劳你的大驾，只要你吩咐一声，我的仆人就会痊愈。耶稣就夸奖这位官员有信心。这位罗马官员一直没有见过耶稣的面，不是因为自以为很重要，反而是觉得自己不配。他亦都感到要劳烦耶稣来到是不敢当。他相信只要耶稣愿意，自己的仆人一定会康复。这样就是信心。他相信上帝大有能力，只要他守肯，事情就会成就，而不是笨到去指导上帝要怎样去做。信心就是要将自己交托给生命的主宰，即是上帝。以信心倚靠主的，主是会常常为他们施行奇迹。但是对于那些要求看到神迹的人，耶稣是会拒绝他的。观察人生，优点与缺点，作者白衣。好人的优点是不计较，乐意付出，缺点就是容易被人利用和占便宜。自私的人不会蚀底，缺点就是没有朋友。智商高的人大多数缺乏耐性，不能够明白别人的脑筋为什么会这么迟钝。精明的人往往太过精明，你眼里面的一根小刺都逃不过他的眼。热血的人鲁莽冲动，优点是不计算得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前途。说话多的人吱吱喳喳，优点却是透明，善于表达。我们都是罪人，优点都附带缺点，所以下次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你不要洋洋得意，反要求上帝光照，俾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咁样你才会谦卑，成为更好的人。下次当你批评某个人的时候，亦都要安静咁样想下，呢个正是佢优点的缺陷，你就为佢祷告，感谢上帝，咁样你的视野同埋心胸就必定会逐渐扩阔。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包括我们。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行祂的道，好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这部分表示是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10月第53卷第10期总编号630，已经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